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主持人艾琳，问候大家周一快乐。今天是8月24号，咱们先来看美股的一些具体指数的表现。美股周一是普遍收低的态势，晶片和记忆体股类呢都遭到了抛售，英伟达财报的财报前的卖压也逐渐的升温，也拖累了主要指数的一些表现。同时美债的殖利率和油价同步的回落，也没有能抵挡住这个叫市场对 AI 的需求吧。加拿大关税和伊朗局势的一些担忧，所以呢美股今天是一个不是太好的一个状态。道琼指数上涨了 140.15， 涨幅为 0.26%， 报于 53417.16，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200.26，跌幅为0.77%，报于25980.19。S&P500指数下跌了21.51，跌幅为0.28%，收于7652.86。费半的指数同步下跌了317.21，跌幅为2.7%啊，报于11423.17。焦点个股方面 ，Meta 今天是涨了1.66%，报于557.4；亚马逊涨1.33%，报于261.88；苹果涨了0.32%，收310.18；微软涨0.84%，报于486.76；Alphabet 今天是涨了0.83%，报于344.28；特斯拉跌3.83%，报于348.72。英伟达跌了2.91%，收于208.47，而英特尔今天也是跌了3.12%，收于87.26。首先来关注我们今天经济圈一个特别特别重大的新闻，就是美国宣布要扩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了，同时呢也暗示中国也在其中。8月24号周一，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扩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包括部分二级制裁。在被问到是否会制裁中国银行时呢，贝森特也表示不会有实体凌驾在美国的制裁之上。那么也是表达了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啊，但是同时呢他也强调了要先通过低调外交的政策，先和各国领导人进行一个沟通，告诉美国的政策和目标是什么。贝森特表示，美国目前正在发起针对伊朗在全球金融网络的经济打击，我们的目标是切断支撑这个暴政的每一条经济命脉，直到德黑兰政权孤立无援。贝森特补充说啊，根据美国的经济弃儿行动计划，财政部呢已经绘制出了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个中间人和每一个网络，工作做得非常的细致。贝森特发表讲话之前呢，美国财政部还发布了一份关于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声明。声明表示，受制裁的实体涉及到核能、导弹、网络、石油等多个领域。制裁的目标是在阿联酋、香港、中国、新加坡、瑞士和欧洲等地方为伊朗的船队提供影子服务的经纪公司的网络。财政部还特别的表示，数字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业也可能会面临着不同的二级制裁。这五个行业被认定为伊朗在其他国家利用的五大生命线。言外之意就是要咬住伊朗的生命线。声明称已经暂停部分允许向伊朗汇款的通用许可证了，要求关闭所有伊朗国民银行的海外分行。贝森特还警告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将被逐出美元的体系。 贝森特强调啊，伊朗面临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被彻底的全球孤立，要么呢依靠自身的经济生存，要么就是走上回归正常的道路，有机会重新的融入全球的经济体系。这个政权最后的依靠就是那些仍在为伊朗的威胁提供资金，并且错误的相信自己可以借此免受其威胁的国家。贝森特说，美国不再接受任何人在这场冲突的灰色地带中再继续游走了，要明确地指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将被逐出美元的体系，倒计时已经开始了。那么贝森特表示啊，财政部、国务院和美国军方的团队正在呢和各个国的同行会面，告知他们美国期盼他们采取的行动，时间已经在倒数了。他还透露说，川普总统正在致电各国的领导人，明确地要求他们停止和德黑兰的来往。他补充说，美国在周末已经看到了一些成效，但是呢，他没有具体地表明具体是哪些的成效。再看一下伊朗方面啊，伊朗今天受到相关新闻的影响，伊朗的货币叫里亚尔，周一呢跌到了历史新低，开放市场汇率一度达到了202万里亚尔对一美元。哎呦，大家想一想，202万里亚尔才能对一美元，而官方汇率呢仍约140万对一美元，货币贬值压力加剧了。持续近半年的战争以及现有的制裁，已经严重的冲击到了伊朗的经济。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大米价格呀上涨了约60%，牛肉的价格上涨了超过150%。国际的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伊朗国内的生产总值将萎缩超过5%。与此同时呢，伊朗现在还是拒绝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呢，他们开始寻求向过往船只收费。贝森特表示，新的制裁措施将进一步的打击伊朗经济，包括继续对继续和伊朗做贸易的国家实施各种二级的制裁。那目前呢，已经得到了一些些的反应了。阿联酋已经暂停了和伊朗所有的贸易了。伊朗的外交部现在还在嘴硬啊，说局势升级只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但是呢，伊朗仍然有办法自我应对。当然了，中东局势的升温背后也有中国的影子啊，在问答的环节，几乎每个提问都提及到中国。比如说，美国是否会接下来因为伊朗石油而制裁中国的实体或者银行？那相关的问题记者抛过来，贝森特就回答说，如果他们为交易提供便利，并且使伊朗石油变现，并将其变为镇压的工具，那他们将成为制裁的目标。路透社稍早也报道了，川普政府迄今呢还没有对为伊朗提供交易便利的中国以及其他银行启动更严厉的制裁工具，部分原因是因为现在美中之间还在展开贸易休战，而且呢美中的关系仍然相当的脆弱。川普和中共的党魁习近平预计会在今年的九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如果美国对中国银行实施新的二级制裁，也可能会令去年11月达成的协议延长前景变得不明确，可能呢要等到这次谈判完之后再做定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呢，中国的独立炼油商啊，长期以来一直是伊朗原油的主要买家。路透社援引了炼油厂的消息，长期以来，运往中国的伊朗石油常常呢被标示为马来西亚石油，近期呢则被标为印尼石油，并且呢他们的结算是以人民币为单位的。这些交易涉及多层，而且难以追踪中间商，构成复杂的规避制裁的网。据相关的消息透露，2026年的1月到2月，中国从伊朗进口的原油日均量分别为124万桶以及158万桶。 那中共方面呢，对于这个消息则表示反对单边制裁，并且呼吁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好的，那这个就是今天这个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值得大家关注的经济方面的资讯，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这个时段咱们关注一些咱们湾区啊重要的一些资讯。首先看一下圣河西有一对老年夫妇，他们丢失了失传的传家宝啊，但是呢这个丢失的过程实在是令人觉得非常的 amazing 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一对圣河西的老年夫妇外出购物的时候遭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珍贵的传家宝被盗了。根据 NBC 湾区新闻的报道，这个事件呢发生在上周日，就是刚刚过去的8月16号的下午，地点位于好事多，就是 Costco 超市外的叫阿尔马登广场的停车场，就是 Almaden Plaza。 当时呢这对夫妇刚刚买完东西，准备呢将东西放进后车厢，两名女子呢就走过来搭讪了，而且热情地帮助他们。86岁的先生先向他们道谢，并且告诉他说不需要帮忙了。可是啊这两个女子却不依不饶的呀，说上帝教导他们要帮助老人。接下来的遭遇呢令人感到不安了，其中一个女子开始亲吻老太太的手，甚至给了他$20。老太太被这种咄咄逼人的举动给吓坏了，把钱丢到了地上。另外呢有一名女子尾随着老先生就上车了，并且提出呢要送给他一条项链。他们把这条项链呢就戴在了他的脖子上，同时不知怎么的哈，这个老先生原来戴的这个项链就被他们取叫做狸猫换太子给取了下来。项链上的18K 金的吊坠是50多年前为他们主持婚礼的牧师送给他的，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盗贼最后呢只留下了一条假的项链。这个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这对夫妇还说一辆至少载着两个男子的汽车就停在了他们的身后，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表明呢这起就是叫做抢劫案吧，可能是多人合谋所为的。目前呢这对夫妇已经向圣河西警方报案了，但近一周过去了，警方仍未逮捕到任何人，也没有确认类似案件的发生。这段经历啊让这对老夫妻真是心有余悸，也让他们对陌生人的帮助心存戒备了。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哦，其实这则案件的几个关键点，他们针对的是一对80几岁的老年夫妻下手的，所以呢，咱们平时在超市啊、购物啊、Plaza 买东西的时候，哎，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了，类似的作案手段。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加州两名议员督促重新考虑大学标准化考试政策的一个新闻。关于学校是否应该继续实施标准化考试的争论呢已经引发全国关注了。加州的议员最近也介入到了其中，敦促加州的公立大学系统要重新的审视其针对 SAT 以及 ACT 成绩的政策。共和党的参议员罗西利亚伯格以及罗杰尼洛近日致信加州大学以及加州的州立大学的系统，敦促他们要恢复大学入学申请中的标准化考试要求。信中指出，恢复 SAT 以及 ACT 的数学考试的要求不仅呢针对 STEM 就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专业，同时呢也是作为所有入学申请的必要条件，将是提升大学学术氛围、培养更优秀的未来学习者一代的积极举措。此举也是对此前3000多名加州大学的教授以及教职员工联名致信，要求恢复 ACT 以及 SAT 考试要求的行动回应了。加州大学的学术评议会计划呢，会在明年的6月前提交关于是否应恢复考试的要求建议。 接下来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关注一下加州的州长竞选啊。那么最近呢，加州州长竞选又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具体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我们的主持人丁月为大家带来的详细解读。
生活有一套，资讯早点到。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加州州长选举的最新动态。选战呢，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值得关注的变化，就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啊，前拜登政府的卫生公共服务部部长Xavier Becerra， 他在好几份民调当中呢，原本都是保持明显的大幅度的领先，但是我看刚刚最新出炉的一份全州民调显示，他现在和共和党的候选人 Steve Hilton 之间的差距呢，已经明显的缩小。根据这份最新的民调啊，在可能投票的选民当中， Becerra 目前拿到了 49.2% 的支持率，而 Hilton 呢是 41%， 另外 9.8% 的人还没有决定。换句话说，两人现在的差距变成了8%左右。但是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不代表说就是 Becerra 这几天好像突然掉了十几个百分点啊，因为前几天我们其实也刚跟大家公布过，就是 UC Berkeley 的政府研究所和那个洛杉矶时报他们做的一个联合民调，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一份是8月初做的民调，当时显示呢 Becerra 是支持率 55%， Hilton 是 37%， 就是大幅领先， Becerra 是大幅领先18%。但是呢，不同民调之间啊，要跟大家说的是，本来就会有不同的差距啊。那么比较准确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 Becerra 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仍然是领先，但是呢，这个最新民调显示他的领先优势啊，没有那些大型的传统民调机构做的那么的稳固。因为这个民调呢是在8月14号到16号8月中的时候做的，有912名加州登记选民参与。那这个民调呢，它就是说显示第一， Becerra 虽然领先，但是支持率跌破了 50%。 第二呢，他的这个个人好感度其实也没那么高啊。调查显示 37.2% 的选民对 Becerra 是正面看法，但是有更多的 49.8% 的人持负面看法。也就是说呢，他的净好感度啊，就是个负了12.6%，是吧？那 Hilton 是五五开啊，41.5%的人对他有好感，44.6%的人有负面看法。那有 55.9% 的选民认为加州目前走在错误的方向，那只有 24.6% 的人认为加州在朝正确方向发展，那还有那些人没发表意见，是吧？不知道是对是错。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对 Steve Hilton 就是代表共和党的候选人特别的重要，因为他的核心的竞选的 message， 就是他的竞选的核心思想，就是认为民主党在加州执政太久了，一党独大，需要一个改变了啊。那么先来认识一下，简单认识一下这两个候选人吧。民主党的这个 Becerra， 他是加州非常非常资深的政治人物啊，出生在 Sacramento， 父亲呢父母都是这个墨西哥裔的移民，曾经担任加州联邦众议员、加州司法部长，拜登政府期间呢他又做了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所以他的最大优势呢就是政治经验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熟悉加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运作。那 Steve Hilton 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可以说是个政治素人，而且他出生在英国伦敦啊，也是个移民，早些年呢担任英国首相啊，就是大卫卡梅隆的顾问，后来搬到西谷来成为 Fox News 的评论员主持人。他不是传统的加州政治人物啊，但是他在保守派选民当中有相当的知名度。那 Steve Hilton 呢，他打出的核心口号刚才说了，就是说加州应该换条路走啊。那两个人的主要政见有什么不同呢？其实还非常不同啊。之前也跟大家说了，现在简单的 recap 一下。那 Steve Hilton 呢，他主张就是要大减税啊，缩小政府规模。他认为加州高税收、过多的监管，把企业和中产阶级的家庭都给逼走了。那 Becerra 呢是比较强调说要维持稳定税收啊，强调公共服务和政府投资的重要性。 那再来住房方面呢，这两个人都承认，认为加州的房价太高了，住房供应不足。但是 Becerra 呢比较强调政府要投资平价住房，加快住房的建设。而 Hilton 是另外一个思路，他认为应该放松土地、环境和建筑方面的监管限制，这样市场会自然愿意盖更多的房子。那第三呢，就是能源。Becerra 支持继续推动清洁能源，但是要强调降低家庭的能源负担。Steve Hilton 呢，就强调要增加能源供应，降低汽油的价格，并且取消他认为推高能源成本的部分环保规定。他之前我记得有个口号是什么，把加州的油价要降低一半哈。那第四呢，就是治安和移民。 Becerra 支持执行36号提案，对部分重复犯罪和毒品犯罪加强处理，但是仍然呢维持就是民主党啊比较重视治疗社会服务的这个路线。那 Steve Hilton 就是更加强硬，他认为呢希望推翻加州的庇护州政策，让地方的执法部门能够更多的配合 ICE 啊。那在这些问题上呢，其实两个人的政治路线就特别清楚了啊，大家听了就可以能明白。 Becerra 就是传统的加州的民主党的路线，那 Steve Hilton 呢是希望把加州带向更加保守的低税低监管的一个方向。那选举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生活成本，这个真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就是什么生活的质量啊，体感和我们的钱包，是吧？那所以 Steve Hilton 在这里呢，就很多人认为他就是在这儿啊，有抓到大家选民的是什么心理的痛点哈、啊，或者说他有机会缩小差距。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加州选民啊，可能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啊，对生活成本非常的不满。那房价高，房租高，汽油贵，电费高啊，汽车保险、房屋保险，反正什么都是越来越贵。所以 Steve Hilton 呢，就是抓住这一点啊，不断的问选民。民主党在加州执政啊这么多年，为什么加州人的生活还是这么的贵呢？那 Becerra 他也回应了，他说加州确实生活成本也高，有这个问题，但是解决的办法不是全面削减政府开支，而是要增加住房供应，降低能源成本，然后也要维持医疗、教育和其他的公共服务哈。所以呢，我觉得可以看在我看来吧，这个核心这次选举就是你要选大政府还是小政府，你要是选高税收还是低税收啊。Steve Hilton 这边就是传统的要小政府减税减监管，那 Becerra 呢就是说你要维持政府的公共服务质量福利范围，然后呢政府就必须要积极的介入啊。那当然你就是要付出更多的税收成本。那另外值得注意的呢是，其实每次选举大家都知道不是在选就是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民啊，而是在真正决定那个变化的是那些独立的摇摆的选民，对吧？他们在每一次选举当中更倾向谁，谁就能赢啊。所以这一次的最新民调呢，看到 32.9% 的选民他们说要么还没决定，要么呢就没有非常坚定的支持某一位候选人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了啊。那么Steve Hilton 呢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讯号是什么哈？从地区来看，6月份的时候呢那个 UC Irvine 他做了一个民调，在城县选民当中呢 Steve Hilton 反而以 47% 对 44% 小幅领先 Becerra。 那为什么看城县呢？城县是南加州的一个重要选区，如果共和党希望在整个加州缩小差距的话，城县和其他南加州的地区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那么 Becerra 的优势呢就是民主党庞大的这个基本盘铁票仓啊，还有他长期积累的政治知名度和政治经验。那么所以对于 Steve Hilton 来说，他需要突破的是你不可能去动铁票仓，对吧？人家就是铁杆粉丝，那就是要找那些对民主党不满但是又不一定愿意想投给共和党的中间摇摆选民哈。所以呢最后提醒大家啊，2026年加州州长大选就是11月3号啊，马上就是越来越快了，是不是已经越来越近了。那目前来看呢， Becerra 虽然是领先的一方啊，从大型民调看呢他的优势也是相当明显，但是呢这份最新的民调啊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讯号， 这个选举也许没有那么的一面倒啊。所以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呢，你看从住房、治安、物价、能源、税收，您到底啊选择哪一边？您觉得哪个候选人更能代表您或者说我们所有选民的利益呢？所以我们也顺便问问大家吧啊，上次也问过了，这次也许有些人上次没听到哈。如果由你来选下一任加州州长的话，你比较认同哪个方向？你想走一啊，减税小政府，减少监管，让市场企业更多自由的，就是现在 Steve Hilton 这一派，你就发个一。如果你支持 Becerra 老派民主党人的，就是要大政府高税收，维持公共服务和福利的话呢，你就发个二啊，发短信到961961。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11月3号啊，加州大选，未来真的是会往哪边走啊？是会出现一个转折呢，还是说还是维持哈、啊、继续的现在的这个方向往前进呢？那最后会走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真的就是我们拭目以待。那除了光看啊，我觉得每一次订阅都会多啰嗦，就是大家要去投票。那只有我们真正行动起来，才能让加州，才能让我们心中所想的政策啊，体现在选票上，才能有可能推动真正的改变。好，那接下来呢，您就继续啊，利用休息的这两分钟时间，看您是更支持说加州要减税、减监管，像 Steve Hilton 这样啊，需要出现一个改变，选一啊。如果你觉得支持现在加州的执政路线，就选二到961961。尾号5959的朋友留言说，感谢川普总统打破旧规则并与旧势力挑战，然后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增强美国的经济谢谢订阅的 Refresh 新闻，支持 Steve Hilton 政策，独立选民决定选举结果，所以要唤醒独立选民，谢谢希望之声再次把选举人不同的政策掰开给听众听啊。这位朋友是选一啊，刚才我们问了大家，就是说您是支持像 Steve Hilton 这样啊，就是减少政府监管，减税然后让加州改变，走不同的政治路线，还是说支持现在民主党人的这种大政府大税收哈，支持这个 Becerra 也是非常有政治经验的老牌民主党人哈。到底您希望加州接下来在州长选举当中啊，今年的11月3号是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您自己是怎么想的啊？支持 Steve Hilton 就发一，反对就发二哈。或者说其实我觉得不是单纯在选一个人，而是加州在一个转折口，您希望加州继续往哪儿走啊？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因为加州的州长选举关乎我们每一位这个在加州生活的居民的切身利益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州内的一个公共事件，所以说呢，我们就甄选了订阅早上节目的一段，然后给大家再重新的听一下。那么刚刚呢，我们的后台接到了好多朋友的投票啊，手机尾号34776515911299996500的六位听众朋友都参与了投票啊，大家都一致的扣了一啊，就是说支持 Steve Hilton。那难道没有扣二的吗？有没有支持二的？也欢迎您上线来评论一下啊。那么你们的评论我已经收到了，谢谢大家的参与。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狗粮方面的消息啊，如果说您家曾经购买过叫做 Farm Family Foods 这家的狗粮，大家要小心了。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日前发布了公告，叫做福摩宠物品公司啊，福摩他们呢有一些狗粮受到了金属污染，正在召回5800箱的湿狗粮。这次涉及的召回的狗粮是3852箱的福摩火鸡肉酱湿狗粮，规格为12.2盎司罐装的，以及1973箱福摩的经典米洛肉饼的肉酱湿狗粮，规格是12.5盎司每罐。那么两者的最佳使用日期都是2029年的3月，这些产品呢都通过美国和加拿大的宠物社区宠物店以及线上的零售商进行了分销。 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有关这些狗粮相关的疾病或者伤害的报告，但是呢狗狗一旦摄入到这些金属这个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风险，因为这批宠物的狗粮有受到金属污染的相关投诉，所以说呢挺危险的因为一旦摄入金属就会造成严重的风险，比如说窒息呀、呕吐啊、食欲不振，然后嗜睡、胃部的不适，尖锐的金属碎片呢也可能会割伤口腔以及胃肠道，而大量的金属碎片可能会导致部分阻塞以及肠的阻塞，消费者应该立即停止，就是如果说您真的买了这款狗粮的话呢，一定要停止喂食了，并且呢要将它退回给零售商。福摩公司表示已经明确的查明了这次调查事件的错误，并且呢也纠正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的发生。消费者呢应该赶紧的就是不要再喂狗狗这款狗粮了，而且呢将它退回到零售商。如果说您的爱犬不慎在期间食用了召回的狗粮，并且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应该主动的联络兽医。消费者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工作日拨打1-800-325-6331来联系该公司或者呢给该公司发邮件。这款狗粮的名字叫做福摩牌叫 Form Family Foods 狗粮。如果说您家的狗狗有买这款狗粮的，那您注意一下我们的这条消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挺惊险的消息是中国女子泰国被绑架惊险逃脱，疑似呢遭遇了熟人设局。最近呢也不是最近了，就是这几年东南亚的旅游其实一直都被报道出来各种乱象以及有一些很危险的情况那在这里呢也想分享这个资讯给到大家，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诈防骗。近日呢一名中国女子遭到了四名泰国男子从曼谷的一家酒店绑走，绑匪原本计划是将她带往靠近缅甸边境的城镇叫做美索，那不料呢他在中途成功逃脱了，并且呢在双手被绑住的情况下呢向当地居民求助。泰国警方立即行动，当晚就抓捕了两名嫌犯，另两名嫌犯呢也在第二天就落网了。根据曼谷邮报多家当地媒体的报道，这个事件发生在8月23号，就是周日深夜呢，受害女子被四名泰国的男子带上了一辆黑色的日产天籁的轿车，车辆行驶到了芒县奈芒村的一个路段上，这个女子冒险逃脱了。报道称女子一开始以为是来酒店接她的导游，于是呢她就坐上了嫌犯的黑色轿车。当另外三名男子在酒店不远处也上了车之后，女子就一下子意识到危险了，并且呢她试图下车，但是被嫌犯实施了暴力。女子表示当时呢她的手机被抢，双手被捆，并且被嫌犯用肘部来袭击她的嘴部，就是用肘来击她的脸那从报道的图片显示这个女子嘴部受伤了，两条手腕都有明显的勒痕。泰国警方随即追随到了相关的涉案车辆，开始爆胎，并且抓住开枪爆胎，并且抓捕了两名嫌犯。抓获的两名男子分别是24岁和41岁，他们来自泰国的边境城市美索，这个城市呢和缅甸是接壤的。警方认为这个犯罪团伙就意图将女子绑架到美索，然后呢再转运到缅甸。那另外两名嫌犯当天晚上是趁乱弃车逃跑了，那据悉呢两名嫌犯已经在周一的时候落网了。目前这名中国女子仍然由警方负责照护，等待着进一步的询问。警方初步的调查发现这个女子呢她疑似遭到一名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国籍朋友的欺骗。据报道这名女子告诉 这名朋友啊告诉该女子说到泰国旅游吧，并且呢表示有人会开车去接她。那警方目前怀疑这起案件可能是有人事先就设局，然后呢利用熟人关系将女子骗到泰国再交给绑匪。警方对嫌犯进行审讯后，四人均承认自己是受雇佣参与本次案件的。目前呢案件的详情仍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目前呢在中国大陆好像类似这种熟人局呀，然后以招骗为目的的就是陷阱啊特别特别的多啊，因此呢在外出旅游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重防范了。我们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包括跟正规的旅游公司选择，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和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希望之旅的精品小团，我们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筛选的一些地址呢都是一些很安全的国家啊，比如我们现在在热推的西欧的线路，还有呢日本啊台湾的这些精品有的线路，那我们都是导游全程服务的，跟着大家然后一起慢慢的走慢慢的逛。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的旅游热线855-955-5227 855-955-5227。说实话出门在外呀，真的就是看风景是很重要，但是安全是最最重要的啊！因此大家一定要在筛选旅游在制定旅游规划包括筛选旅游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提高警惕，选择正规的公司。欢迎回来，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呢我们关注一则今天挺重要的消息，就是路透社消息啊，那么美国呢将10万的 H1B 的这个申请费啊要进行法规化了，要扩大适用范围了。我们看一下详情。美东时间的8月24号，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DHS 正式发布了拟议的法规，计划呢会将针对高技能的外籍工作人 H1B 的签证征收的临时费用精确的调整为103,265美元，并且呢要推进将它法规化以及永久化。那这个方案就标志着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啊，你将此前通过的行政公告实施的临时征费政策转为永久性的合法的一个法规了。根据即将正式刊登在联合公报的草本文案，本次的新规在延续部分条款的同时做出了重要的调整。第一个呢，就是签证的成本会剧增，相比过去依照雇主规模以及附加费收取的2000到5000美元的标准，新规呢要求雇主在递交新的配额申请时一次性支付超过10万美元呢，成本呈现出了爆发式的增长。第二个改变就是扩大到了所有的新配额的申请，草案将征费的法征费法就是调整为呢，筹集移民体系运营资金，凡占用每年8.5万个抽签配额的新增 H1B 的申请，不论申请人位于美国还是境外，雇主都需要缴纳这个费用了。但是呢，还保留了关键的豁免，比如说现有的 H1B 的持有者申请延期呀，更换雇主以及大学非盈利科研机构的申请是不受影响的，符合条件的 F1 的留学生毕业之后直接转换身份也维持豁免。但是呢，这一巨额的费用从他提起以来啊，也引发了美国的政界、法律界以及各种商业团体的激烈博弈。现在呢，关于这个法条的司法攻防仍在持续当中。此前就有联邦法院的法官是此前有联邦法官裁定啊，这个费用超出了行政授权，并且发布了禁令。目前呢，川普政府正在向巡回的上诉法院提起上诉。美国的商会等团体则提出，未经国会授权，无权设立此类具有税收性质的巨额费用。 市场的反应也非常的明显，因为 H1B 签证是美国的科技、科研以及医疗领域引进顶尖人才的核心渠道。受到政策收紧的因素影响，官方数据显示啊，近年雇主注册申请量较此前的高峰期已经出现大幅的下降了。此外呢，国土安全部近期还针对 H1B 的申请人实施了更严格的背景审查，并且计划要在未来推行以薪资和技能等级取代抽签的分配机制。那么这个法规啊，它现在不是说正式推行了，只是一个拟议的法规，它会进入30天的公众评论期。那么后续的进展如何，我们也将为大家持续的关注。特别是这条政策啊，可能对我们湾区、对硅谷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因为这边很多很多的高科技人士啊，有一些就是持有 H1B 签证的。因此呢，我们希望之声也会为大家做持续的关注。